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热评。今日系美东时间8月19号，礼拜三，我系林欣。我哋嘅节目咧会喺美东时间每日晚上10点播出嘅。
各位观众同听众，大家好，我系魏玲。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咧，记得揿旁边个钟仔订阅我哋啊。
咁今晚咧，我哋要讲4条新闻嘅，全部都系你以为唔会发生，但系佢真系发生咗。咁中东火线升级啦，月球被撞出一个大窿。咁 Google 同中国咧就正式分手，甚至咧连牛奶呢一部烂片咧都可以爆红。新闻一单比一单离奇，成个世界咧好似变成一场大型嘅荒诞剧。今晚咧我哋就逐一揭开。
而最火爆嘅咧，亦都系最值得关注嘅啦。首先就系中东局势啦。阿联酋喺星期二啊，即系8月18号，突然宣布和。即日起咧，无限期暂停同伊朗所有嘅贸易、商业往来同金融交易啊！呢个决定嘅震撼程度咧，绝对唔可以当成普通外交摩擦咁简单嘅。
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喺宣布禁运之前咧，阿联酋指控啊，侦测到2枚由伊朗发射嘅弹道导弹，而且判断呢2枚弹道导弹嘅目标咧，明显系海上航运。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事件发生在一个本身已经高度紧张的地区。
阿联酋国防部就说，他们防空系统侦测到这2枚的导弹，最后这2枚都跌入海入面。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的领海之外，另一枚就落在阿联酋的领海之内。国防部经过评估之后认为，这个导弹袭击显然是针对海上航运的。
咁亦都要留意啊！呢、這个唔系阿联酋第一次面对呢类威胁嘅。今年5月4号咧，富查伊拉港曾经遭受到袭击，而今次嘅事件咧就系、是、自从嗰次事件之后，阿联酋首次再度通报类似嘅导弹袭击情况。
咁当然啦，当时嘅情况咧一度好紧张噶，因为导弹威胁出现之后咧，阿联酋官方立即向居民发出手机警报啊，提醒啲民众咧注意安全。之后咧，内政部再次发送通知，确认咧局势已经安全啦，民众先至可以恢复正常活动啊。
阿联酋国防部咧亦都强调啊，军方已经做好咗充分嘅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出现嘅威胁。而且咧會堅決應對任何企圖破壞國家安全同埋穩定嘅行為。呢個表態咧其實相當強硬，亦都反映咧阿聯酋對今次事件嘅重視程度。
林欣南，而真正震撼嘅咧就係之後阿聯酋外交部嘅正式宣明啊。咁咧就係佢宣布話咧，鑑於目前損害地區同國際和平同安全嘅局勢升級啊。同伊朗所有的貿易、商業往來同金融交易都已經暫停，直至到另行通知。咁換句話講咧，呢一次唔係警告，而係直接咁切斷咗經貿同金融渠道。
如果呢個決定長期維持咧，對德克蘭嘅打擊可能非常嚴重嘅。有專家甚至評估咧，呢項禁運對伊朗造成嘅衝擊。嚴重程度可以媲美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實施的經濟封鎖，因為金融貿易同埋商業往來一旦被切斷，影響就不只是軍事層面。
不過林欣，伊朗方面就完全不接受這個指控。伊朗外交部的發言人巴卡伊就在星期三凌晨就作出駁斥，他直接就說阿聯酋相關的講法毫無根據。而到目前为止，伊朗都没有承认曾经向阿联酋发射过任何的导弹。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巴卡伊还暗示这种事件可能是一场自导自演的假旗行动。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他指责阿联酋的控诉违背睦邻原则，亦都呼吁地区各方不要相信这些针对德克兰的无端指责。
所以而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底呢2枚导弹是不是真的由伊朗发射的呢？阿联酋话防空系统已经侦测到啊，甚至判断目标是海上的航运。不过呢，伊朗就话毫无根据，甚至反过嚟话是假期行动，即是话作假啦。双方讲法完全相反的，令到事件更加扑朔迷离嘅。
而且呢件事发生嘅时间点咧，亦都非常敏感啊，因为美伊双方咧原本进行紧为期60日嘅和平谈判，但系呢个期限咧喺礼拜一正式届满，而且咧双方都未能够取得任何突破，所以外界本身已经非常担心地区冲突会再次升级。
冇错啦。自从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战火已经持续波及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最重要的战略航运要道，令到正常海上航运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在战争的初期，伊朗亦曾经很多次向包括阿联酋在内的波斯湾国家发动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报复性攻击。
数字更加惊人啊！根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美伊战争爆发最初6个礼拜入边，伊朗向阿联酋发射超过530枚嘅弹道导弹、几十枚嘅巡航导弹，同时出动超过2200架无人机。当时德克兰方面声称啊，呢啲攻击目标全部都系当地嘅美国资产。其实近几个月阿联酋和伊朗并不是一路都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相反双方曾经试图缓和紧张的关系，甚至一度重新恢复部分外交和经济往来。
是啊，根据金融时报说，在华盛顿和德克兰今年6月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一度回暖的，双方重新启动了部分外交和经济往来。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杜拜和伊朗港口之间的贸易逐步复苏，而部分往返两国的航班亦都开始静静地恢复。换句话说，当时双方关系似乎真的有慢慢降温的迹象。
不只是贸易和航班，阿联酋当局日前亦都放松了这个限制，陆续给大约20000名在开战初期滞留海外，不过持有阿联酋居留权的伊朗公民重新返回境内。
如果只是看回那段时间，其实可以说阿联酋和伊朗之间正在尝试重新找回一条比较稳定的相处道路。不过问题是这段关系本身非常脆弱，最近再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
是啊，阿联酋日前就指控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2艘由国有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亦都就是 ADNOC 营运的油轮。不过就要强调，对于这宗事件，伊朗方面到现在都仍然未承认。
而伊朗革命卫队之前其实已经发出过警告，说如果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和德克兰的对手有关，或者没有遵守伊朗方面发出的指令，那军方可能会对相关的船只采取行动的。
这样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今次阿联酋突然全面刹停和伊朗的经贸往来了。这个震撼程度会更加大，因为对现在已经相当疲弱的伊朗经济来说，这个决定无疑再补上一个重拳。
而这里就要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了，美国退役将领前助理国务卿金米特。咁佢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嘅时候就话咧，杜拜长期以嚟已经成为伊朗非常关键嘅贸易同埋金融渠道。
系啊，金米特仲提出一个相当惊人嘅数字噶。佢表示咧，阿联酋而家已经超越中国同埋土耳其噶啦，每年供应伊朗大约1/3嘅入口商品。
即系话咧，杜拜对伊朗嚟讲，唔单止系一个普通嘅贸易伙伴，而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济生命线。当这条渠道突然被全面切断，对德克兰的影响自然就不可以轻视。
所以金米特的评估也都非常直接，他认为阿联酋这一次全面禁运对伊朗造成的巨大冲击，可能可以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对日本实施的近乎全面经济禁运相提并论。
这个比喻本身已经相当重了，因为他讲的不只是一项普通制裁，而是一个对贸易、金融和经济往来都会造成全面影响的措施，尤其是对本身已经疲惫的这个伊朗经济来讲， 壓力自然更加巨大嘅。
不過咧，金米特咧仲講咗一句更加直接嘅説話。咁佢話啦，從多個層面嚟睇，阿聯酋呢一次實施嘅禁運措施咧，佢嘅影響力甚至超過美國嘅制裁。
咁即係話咧，真正令德克蘭感到頭痛嘅，未必只係華盛頓嘅制裁，而係原本一直同伊朗保持貿易、同金融往來嘅阿聯酋，依家突然將呢條重要渠道關閉咗。
而呢個轉變咧，亦都更加突顯之前好唔容易出現嘅阿伊關係咧緩和嘅趨勢噶。原本咧就可以因為原來佢可以因為一次嘅導彈事件、一次嘅航運衝擊，再一次就急轉直下。對伊朗嚟講咧，冇咗杜拜呢個重要嘅貿易同金融嘅渠道啦，後果值得密切關注噶。咁我哋講完中東咧，下一單新聞咧更加離奇啦。马斯克的火箭竟然在月球撞出个大坑，而 NASA 呢就公布了最近月球的相片。究竟这次撞击发生了什么事呢？下一节我们会跟大家继续讲的了。在讲新闻之前呢，我们讲到健康的问题了。很多人呢就保养身体呢习惯一个问题就配一种产品，直到最后呢台面一堆咁瓶瓶罐罐了，自己都搞不清楚是补些什么。健康520三高代謝補就不同了，它含有12種天然重本和營養素，一次照顧整體的代謝，不是單一的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饋都很不同的。有人說精神好了，有人說睡覺得更加安穩，有人說身體感覺輕鬆很多，定期檢查的數字都更加穩定。每個人的身體狀況都不同的，感受自然都会不同啦。一樽三高代謝寶照顧到不止一個方面的。而家16樽有85折啦，30樽有8折，啱啱可以在中秋節前落單送给你的親朋好友，是不錯的節日禮物嚟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網站看看。我哋啱啱讲到一单新闻咧，就系更加系难以令人置信噶。呢一次唔系地球发生咗咩事啊，而系月球表面突然多咗个新嘅陨石坑，而仲系由 SpaceX 鹰九号火箭残骸撞出嚟噶。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咧就话喺8月18日公布咗最新嘅月球表面嘅相片，咁清楚咁展示 SpaceX 鹰九号火箭残骸坠毁之后咧，形成咗个陨石坑。呢次嘅影像亦都令到科學家可以更加清晰咁比較撞擊之前嘅月球表面同撞擊之後嘅月球表面嘅變化噶。
時間咧翻到8月5日凌晨啦，獵鷹九號火箭殘骸咧正式撞上咗月球表面。到咗8月18日咧 ，NASA 公布最新嘅相片，撞擊留低嘅痕跡啊，終於可以清楚咁呈現出嚟啊，令到今次撞擊更加具體。
而撞落月球之后咧，并唔系一件细小嘅太空碎片，而系猎鹰九号火箭嘅第二级推进器。咁呢个残骸大约有5层楼咁高嘅，重量达到4吨，之前已经喺太空漂浮咗1年多噶啦。
咁1年几之后咧，佢最后撞向咗月球，更加夸张嘅咧系撞击月球嗰一刻咧，速度接近每小时咧9000公里嘅。这个速度之下咧，4吨重的火箭残骸撞落月面啊，咁产生的力量自然相当惊人啊。
系啊，所以 NASA 表示咧，呢次撞击从地球上是冇办法观测到的，而且咧呢一次撞击对地球亦都冇构成任何威胁。换句话讲咧，地球上的人可能完全冇感觉，不过月球表面咧就真系多咗个新的伤口啦。
而 NASA 今次公布的最新相片咧，就是由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亦就是 LRO 拍摄的。为了捕捉到呢个陨石坑咧，工程师每次安排 LRO 飞越相关位置的时候，都会调整飞行器嗰个角度嘅，令到相机镜头咧可以对准呢个陨石坑。
咁呢个过程咧，其实相当有意思嘅。因为不是飞过去就可以随便这样一张相那么简单的，工程师需要确保这个 LRO 每次飞越的时候都能够调整角度，令到镜头对准月球上的这个新形成的陨石坑。
而正正是因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测，科学家才可以在多种光照条件之下研究个陨石坑，咁從而咧睇到佢獨特嘅一個特徵啊，呢啲唔同角度嘅影像咧，亦都令撞擊痕跡更加清晰嘅。
咁科學家估計咧，呢個隕石坑大約係闊18米嘅，深度就至少有3米，表面睇落嚟咧，只係月球上面多咗一個坑。但係對科學家嚟講咧，呢個新形成嘅地貌其實係提供咗一個非常直接嘅撞擊案例。
仲有一个更加震撼的数字，呢枚废弃火箭撞击月球表面嗰一刻咧，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3吨炸药。换句话讲咧，呢个火箭残骸虽然已经完成任务啊，但系最后撞落月面的嗰个力量仍然非常巨大嘅。
系啊 ，NASA 公布的影像入面咧，仲有一段是两张嘅照片嚟嘅，动画嚟噶，咁。这个展示月球上面新出现的陨石坑同埋撞击之后向外伸延的喷射物，由这些影像可以直接观看到，看到的撞击究竟是怎样改变月球表面的。
咁至于这枚火箭残骸的来历呢，就要回到2025年1月了，当时 SpaceX 的猎鹰九号火箭发射升空，任务是负责将两具私人月球着陆器送上月球。完成任务之后，火箭就开始进入另一段完全不同的太空旅程。
任务完成了之后，火箭受到太阳活动和引力的影响，逐渐偏离它原本的轨道，之后就在太空漂浮了大约1年多。它并不是立刻撞落去月球，而是经历了1年多的漂流，最后才在8月5日的凌晨撞去月球表面的。
咁其實 NASA 之前已經預測到呢個結果啦，佢哋早就估計啊，呢枚大約長12米、重大約4吨嘅殘骸咧，會喺8月5日凌晨撞上月球，所以今次 NASA 公布嘅相片咧，某種程度上就係將原本嘅預測變成真正可以睇到嘅撞擊結果。
是啊，由一枚火箭升空到完成送月球到陆器的任务呢，咁佢着陆咗之后呢，就因为太阳活动同引力逐渐偏离轨道，喺太空漂流咗1年多啊，最后个高速咁撞去月球，成件事本身已经好似一个科学科幻电影一样。
更加有意思的是，今次我们终于可以透过 NASA 公布的最新影像，亲眼见到这枚火箭残骸在月球留下的痕迹。下一宗新闻就更加震撼了，因为焦点将由月球回到地球。 Google 已经告诉我们，明年将会和中国一阵广告回来再讲。讲完月球上面突然多了一个由火箭残坑撞出来的大坑了，下一单将会有这个，而且呢跟中美科技战是直接有关的。 Google 呢根据报道是已经话给供应商知，计划由明年开始将所有的 PIXEL 这个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和无线耳机的生产搬来中国的。
根据《日经亚洲》就说他知道，但于美中关系持续紧张， Google 已经向供应商表明了，计划由明年开始将所有 Pixel 的智能手机、手表和无线耳机这个生产转移到中国境外的。
其实这件事件不是突然之间发生的，近年 Google 一直积极扩大在越南和印度的产能，目的就是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不过到现在为止，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生产是留在中国大陆的。
但是今年出现了一个关键的变化，知情人士就向日经透露，今年高阶高端的 Pixel 手机在越南成功地完成开发和生产，令到 Google 信心大增，更加令到公司推进一个更加大的计划，就是在2027年将所有的 Pixel 生产迁出中国。
那为什么高端 Pixel 手机在越南成功会这么重要呢？
因为手机生产过程比智能手表同耳机更加之复杂嘛。如果连高端的 Pixel 手机都可以在越南成功开发同生产的话，那对 Google 来讲就等于证明原本需要依赖中国的生产流程呢已经可以逐步在其他地方建立啦。
如果 Google 这一步最终成功，它将会成为继三星之后第二个将智能手机生产和中国市场脱钩的全球品牌，这个定位确实相当值得注意的。
而且呢 Google 和苹果有一个很大的分别的，一位知情人士呢就向日经表示，和苹果来比较呢， Google 没有那么多撤离中国的包袱的，因为 Pixel 手机本身就不是中国市场的销售的嘛。
换句话说， Google 如果将生产完全搬走，不需要同时面对一个庞大的中国 Pixel 市场消费市场，所以撤离的阻力就相对较少。
还有一个原因的，就是越南本身已经具备相当完整的智能手机供应链的生态系统了。一位知情人士指出，三星早已经在越南建立了智能手机供应链的生态，咁 Google 亦都可以利用呢一套嘅体系嘅喎。
咁即系话咧 ，Google 唔系由零开始建立所有嘢嘅，而系可以利用已经存在嘅供应链体系，令生产转移更加顺利。
冇错啦，而 Google 而家嘅计划咧，亦都唔系因为生产搬走就准备减少 Pixel 出货量。咁根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啊，即使存储嘅晶片成本飙升啊。Google 仍然通知供应商计划在今年 Pixel 手机出货量是去年大约的1200万部的基础上提高8%到10%的。
即是说一边搬走生产基地，一边还要增加出货量，这个策略其实相当进取的，因为 Google 不是单纯想减少对中国制造的依赖，而是希望 Pixel 本身继续扩大。
而更加重要的是 Google 希望 Pixel 智能手机可以成为消费者用 Gemini 人工智能 AI 应用的重要入口来的，就是说 Pixel 不是只是一部手机，而是 Google 推动 AI 应用其中一个重要的代替来的。
而 Google 上个礼拜亦都发布了最新的旗舰型号 Pixel 11、Pixel 11 Pro 和 Pixel 11 Pro Fold，这几款新机亦成为 Google Pixel 产品线下一步发展的重要部分。
其中配置的250GB 的储存空间的型号起售价只是899美金。高过上一代的 Pixel 10， 上一代的 Pixel 10呢配置 128GB 的储存空间，起售价就是799美金。
所以你会看到 Google 一方面要面对存储晶圆成本飙升，另一方面有计划提高 Pixel 的出货量，同时还要将生产逐步搬离中国，整件事其实是几个方向同时推进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 Google 就没有回应日经亚洲提出的回应的，要求他评论说他究竟有这件事的。不过呢，单是由这个计划本身呢就可以见到供应链变化正在继续啦。由越南印度扩大产能到高端的 Pixel 在越南成功开发和生产，再到计划在2027年前呢将所有的 Pixel 生产迁出中国，这条路已经越来越清晰的了。
但今晚呢最后一单新闻的画风就完全不同了。前面三单，一单是中东战火，一单是月球被火箭撞出陨石坑，一单是 Google 准备将 Pixel 生产搬离中国，最后一单竟然是一部被形容为烂片的电影突然火出圈。一部被视为烂片的作品为什么反而可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咁依家咧正值中國大陸院線咧嘅依個暑期檔啦，咁最近有一部電影爆紅，而且爆紅得非常意外嘅，因為呢部電影本身實在咧唔似係一部會突然成為現象級話題嘅作品啦。
系啊，呢部电影咧就系一个动画片《牛奶》。喺8月5号正式喺中国上映嘅，咁故事咧就讲呢个小牛牛奶一路嘅成长历程嘅，而且咧逐渐学识点样承担责任。剧情本身咧其实诶唔算系好离奇嘅，
系啊，所以真系真正令人觉得奇怪嘅地方咧，并唔系电影讲咩故事，而系佢用呢啲极低嘅呢个宣传成本、极低嘅制作水准，最后竟然取得一个完全唔成比例嘅高票房喎。
是啊，换句话讲咧，一部冇咩宣传、制作非常粗糙嘅电影，点解最后反而可以爆红呢？呢、这个先至系牛奶最值得讨论，亦都令人意想唔到嘅地方、哦。
首先要讲嘅就系牛奶采取咗一种叫做裸影嘅方式，直接进入院线。咁咧，亦都即系话上映之前，基本上完全冇进行任何宣传活动嘅，
甚至咧连最基本嘅预告片都冇啊！观众在电影正式上映之前几乎是看不到任何的宣传的内容的，唯一见到的就是一张水墨画形式的宣传海报。
如果单纯是没有宣传，可能大家还可以理解成一种特殊的电影推广方式，但是问题是当观众真正看到电影制作水准之后，情况就更加令人意外了。
是啊，因为呢如果这部电影的画面是水墨画那么漂亮，没有预告片或者没有大量宣传呢，都可能还说得通、啊。不过事实是呢，影片的人物呢建立模型相当之粗糙、啊、动作也都很僵硬的、哦。
甚至有人形容呢，他的制作水准堪称 3D 新手入门功课，而且呢问题不只是画面粗糙，劇情同样被批评简单通动，甚至令人看完之后一头雾水。
如果这样讲的话，根据一般的电影的情况来讲，宣传又没有，制作水准又低，人物动画的僵硬加上劇情简单又空洞，这几样东西加在一起，似乎应该更加有难，很难有引起观众入场的。
但是偏偏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牛奶没有因为这样而沉寂，反而开始爆红，而且推动它人气上升的竟然是社交媒体上面大量流传的讽刺文章和电影相关的画面。
数据就更加之夸张了，电影上映了头10日，全国的总票房只得7700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呢甚至可以连一个白领的工资都 未达到、啊。不过之后票房就突然开始飙升、哦。
由最初的几千元呢之后一路飙升到几百万。而且呢速度非常快、啊。直到8月18号呢，牛奶累计的票房已经突破了2000万人民币，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
咁即系话咧，头十日啊得7700，之后竟然咧可以冲到超过2000万。咁呢个票房走势啊，本身就令到好多人觉得好离奇啦，亦都令到牛奶成为现象级嘅话题。
而更加有意思嘅系咧，牛奶嘅制作背景曝光之后，话题热度仲进一步升高。根据大陆媒体报道咧，呢部动画嘅核心制作团队竟然只有导演信宇梦。同埋佢嘅媽媽兩個人喎、哦，
咁啲母子兩個人咧就係、是、咁樣完成一部動畫電影啦，而且佢咧係花咗長達5年嘅時間嘅，用相當簡單嘅工具一步一步咁砌成呢部作品嘅，咁呢個背景本身咧已經非常之特別啦。
更加值得注意嘅咧係信宇萌嘅母親咧。不只是投入电影制作，就连电影片尾曲都是由他亲自演唱，也就是母子两个人深度参与了整部作品的制作过程。
不知道呢，你平时关注大陆电影，你觉得怎样一部电影呢形容是烂片的电影呢，票房居然可以火爆到这个程度呢？到底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牛奶的火爆呢真的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前一段时间冯小刚的电影《捉特务》，因为两部电影在投入宣传和最后票房反应方面呢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
系啊，中国冇投入咗好大嘅资本噶嘛，至少系2亿5千万人民币，而且仲有强大嘅宣传团队。不过最后咧，反而引发咗走过面议嘅事件。所谓嘅走过面议咧，就俾啲面啦，咁遭遇到票房嘅灾难，即系叫人俾面入场睇睇。而家咧，连成本回收都成为问题嘅。
但系牛奶就完全相反啦，冇人叫大家去走个面，咁甚至咧上映之前连预告片都冇，但结果大家反而陆续走入戏院去欣赏呢部被形容为烂片嘅电影啊！
所以咧，有中国嘅网友就话：中国喺大国啊，大到一定程度咧，咁怪事就会发生噶啦。咁呢句话咧，就听落嚟就好似讲笑咁。不过放喺牛奶呢个现象上面睇咧，确实令人觉得非常之有意思嘅。
咁到底点解会有呢种怪事发生呢？点解一部制作水准咁低、宣传成本咁低，甚至冇基本预告片嘅电影，反而可以喺社交媒体带动之下突然火出圈呢？
咁有业内人士分析话咧，系普通承受较大嘅压力，因为普通民众好大压力啊，同时表达空间又好有限嘅环境之后啦，呢个品质差到具有娱乐效果嘅作品咧，反而令到可能变成全民参与嘅审丑狂欢。
咁而且呢种低成本、低门槛嘅情绪宣泄方法咧，亦都符合年轻族群追求轻娱乐嘅需求，所以一部原本唔被睇好嘅作品咧，反而可能透过大家嘅讨论、讽刺同埋分享，形成另一种完全唔同嘅关注。
系啊，亦都有中国嘅网友形容牛奶咧，真正吸引人嘅地方咧，就系一个疯狂内卷嘅年代，即系话大家疯狂竞争嘅年代，突然出现咗一部反内卷到极致，即系为完全叛逆嘅作品。
因为当各行各业都追求精益求精，竞争越嚟越激烈，人人都努力做到最好嘅时候咧，牛奶反而用自己嘅粗糙同埋笨拙啊，成为一个完全唔同嘅异类。
有中国嘅网友形容咧，就更加生动啦。佢话牛奶咧就好似盛装舞会上突然出现咗一个裸奔嘅疯子，即系癫人啊！真真正正同佢周围一切咧，完全都唔同嘅，所以一阵间咧就好吸引住所有嘅人嘅目光啦。
咁所以讲到最后咧，牛奶令人关注嘅可能已经唔单止系一部电影究竟拍得好唔好，而系点解喺一个竞争越嚟越激烈嘅环境入边，粗糙反而可以成为一种吸引力啊！
咁样睇嚟咧，林欣，牛奶一片咧，究竟系咪可以理解成为内卷，即系话强度竞争嘅一种造反咧？当大家咧追求精益求精嘅时候咧，呢部作品反而咧用最粗糙嘅方式走出另一条路线。
而更加值得关注嘅问题系，如果呢种审丑狂欢继续受到关注，未来中国电影界会唔会出现越嚟越多咁样嘅烂片呢？牛奶嘅爆红，或者先系呢场讨论真正值得留意嘅地方。咁好啦，最后我哋嚟关注一个热门嘅话题，日日咧跟住节目睇时事啦，追热点，对眼咧一睇就睇几个钟头啦，到咗晚黑咧又干又涩又紧，咁有时咧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啊，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啦，但食咗一排，对眼咧都仲系唔舒服啊，咁原因好简单啊，对眼都干成咁啊，咁叶黄素梗系吸收唔入去啦。咁润眼宝被称为系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咧由身体内部帮对眼咧保湿啦，将水分补起身，对眼水润咗咧，后面嘅呢个护眼成分啊，先至真正起到作用噶嘛。咁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呢个润眼宝呢款产品嘅特色啦。
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同收睇。如果大家中意我哋今日嘅分析，记得点赞、留言同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啦，咁就唔会错过我哋之后嘅最新节目。我哋会同大家一齐追踪热门嘅话题噶。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多谢大家，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